掀开经本，第六十二面，六十二面啊，倒数第四行啊，受乐无极第三十二，那么这一品经啊，是要给我们说明西方世界这个寿命长久。首先介绍十方世界往生的这些大众种种殊胜的状况，用意是劝勉我们要清净。在世间法里面，我们常说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也就是说大多数人的根性都是不定性的。你亲近善人，不知不觉自己就变成善人，亲近恶人也是如此，不知不觉的就染上一些恶的习气。那么十方世界可以说这是这个在人世环境里面第一善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因为一切诸佛世界善人恶人都有啊，善人多恶人少，这世界就好啊。唯独西方极乐世界是纯善，一个恶人也没有，恶人不能往生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好环境啊。那么然后再说明这个物质环境的殊胜，劝勉我们往生。请看经文：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这句话是总说啊，下面呢就是详细说明啊。那么经文非常明显的给我们看出的是，从这一品起，弥勒菩萨当经。前面的是佛告阿难，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佛告弥勒菩萨啊。所以这部经呢，上半部就是三十一品以前阿难尊者当起，从这个之后是弥勒菩萨当起。那么由此可知，弥勒菩萨与这个法门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么将来弥勒菩萨下生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必定要宣扬这部经典啊，我们从以下了能很明显的看出，诸天人等，这个呢都是指释迦牟尼佛当时说法法会的大众啊，告诉这些大众说，无量寿国声闻菩萨，这一句它的含义实在讲呢，就是说的四 徒三杯酒品，所有的菩萨通通都包括了，用声闻菩萨这四个字全部都包含了。他们的功德，他们的智慧，没有法子能称述实在就是不可思议。那么也许我们会问，如果真的是阿罗汉回小向大往生西方，或者是此途他方那些菩萨发愿往生的，那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不可称数啊！像我们这些业障深重的凡夫，甚至一生造作恶业啊，像张善和之类的，到临命终时，地狱相现前，才听到佛法，发愿往生。这是我们在观经里面讲的下下品往生的，他有什么功德，他有什么智慧那怎么也可以说不可称说呢？诸位一定要知道，西方世界绝对没有侥幸往生，也没有偶然往生，是碰碰运气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临命终时这个业障非常深重的人，临命终时这一念十念往生，我们是看到眼前的迹象，这个人一生造罪业不是靠人太难往生。他的过去生我们不知道，他再过去生我们更不知道，他无始以来生生世世积功累德，我们没有看到，没有听到。如果看到、听到了，我们就不怀疑了。这一生造罪业，实在讲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日缘不同他这一生到人间来了，没有交到好朋友没有遇到好姻缘这样造作罪业，迷惑颠倒一辈子在临命终那一刹那他遇到善友了，这一提醒他立刻就相信，立刻就接受，立刻发愿念佛，这是他的智慧这是不可思议的智慧那平常人肯接受吗？所以是不容易那些人智慧功德是累劫所修的，在这一刹那之间，这一回头得到佛力的加持所以一样的不可称数，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那么又其故土为妙，这是讲的医报环境，这是物质环境。前面讲的声闻菩萨是人事环境人事环境好，物质环境也好， 微妙，安乐清净。若此啊，像前面所说的，我们如果真正明白了，怎么能不去呢？啊，这不发心求往生，那就是李老师讲的，不是愚痴就是狂妄啊！换一句话说，他不是个正常人的。正常人听了这个事情，哪有不发心求往生的？啊，下面我们看佛劝勉我们的话：何不略为善？念道之自然，这两句是佛在此地劝勉我们啊。既然明了了，清楚了，就应当努力为善。这个地方为善，是教你念佛求生净土啊。这是一切善法里面的第一善啊。儒家孔老夫子教我们止于至善，止于至善，实实在在说，儒家经典里面还找不到。佛法里头啊，唯独西方净土啊是至善啊，真正发愿生到极乐世界的，那就是止于至善的，名实相符。念道之自然，这句话。在一般大乘经典里面，当然是指真如本性所流露出来的性德，这是自然的。在本宗里面讲，你真心发愿念佛求生净土，这是自然的。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种种不可思议的成就，也是自然的。这就不可思议了。哪些自然呢？这一篇经里面给我们说了八种自然，实实在在不可思议啊！下面要详细介绍了。处入供养，这个处入是西方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凡是去往生的人，这个西方世界净除啊，很自在啊，随心所愿啊，没有障碍啊。我们这个世界是最民主的国家，出入啊海关还要有手续啊，西方极乐世界不要，不需要有任何手续，也没有任何人来盘查，出入自在啊。他出入干什么呢？供养啊，离开西方极乐世界出去了，到十方诸佛刹土里面供养诸佛菩萨啊，他 他就修供养啊。供养是修福，西方极乐世界人福报怎么不大呢？每一天都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所以真的一到那个地方去，智慧神通道理这个福报就不可思议我们怎么修就是多生多劫的修啊，比不上他们一两天的修行他一天能供养无量无边诸佛，我们在这个世间六道里的生生死死要供养这个像前面阿舍王子讲的供养四百亿佛，那是多少生多少劫才能做得到，西方世界却一天就圆满，你说怎么能比得上呢？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相信啊，世尊在前面讲的功德智慧不可称数这一句话是事实。观经行道，这是修慧，前一句是修福，这一句是修慧，福慧双修啊。那么这个地方不说是读经，也不说听经，用的是观经。那个观是什么意思跟听经跟读经有什么差别呢？读经听经只能够帮助你了解事实的状况，不能其入不能入这个境界。观是完全讲修行的功夫，他入这个境界不仅是禅家讲观，讲观照啊，其实任何宗派、任何法门，只是名词不相同。事实没有两样禅宗用功也是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观照这个观照功夫就得了。那么他的观照相当于我们净土宗的功夫成品像古德所讲的，永明延寿大师说的，有禅有净土什么才叫有禅呢？真正有观照的功夫，那才叫有禅没有观照功夫，实际上没有禅呢，哪来的禅呢有净土最低限度是功夫成品，功夫没有成片，没有净土心不清净，这个观照得力了，心地就清净，真的有了这个是功夫浅的功夫刚刚得力。那么更深一层呢，照住这观照功夫得力了，照住，照住就是禅定， 就是我们净宗的四业心不乱啊，他得到禅定。再高的呢，照见啊，见什么？见性，明心见性，这是最高的啊！你像这个，我们读《心经》，《心经》里面讲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他那个功夫是达到最上层了，是照见，相当净土中的理业心不乱。所以我们是讲功夫成片、事业心、理业心，他们是讲观照、照住、照见，其实境界完全相同，而这个净宗跟禅宗啊，用的名词不相同，是一桩事情。这个观经行道，换一句话说，要把经典的理论、经典里面的教诫，完全变成自己实际的生活，就叫做观经行道。我们学佛经上讲的是一套，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所想的所看的所做的又是一套，完全不相应，这个不行这个是没有羞耻的功夫羞耻一定要把经典变成生活这就对了。那么由此可知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们的生活就是《无量寿经》《华严经》上所说的，说的就是他们实际生活他们的生活你要把它记录下来，就是《无量寿经》，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确实做到了，不但确实做到了，实在讲他们是究竟圆满的做到了我们也很想做，做不到，原因在哪里？我们的障碍太多所以业障、魔障、障碍太多，那一边不但没有障碍，有诸佛菩萨协助你帮助你，所以每一个人呢都能够究竟圆满的做到喜乐就喜喜是欢喜法喜充满，乐是快乐酒席已经变成实际的生活了，这个里面没有疲倦，没有厌烦真正的法喜，才蒙智慧，这一句就像前面世尊对法藏比丘的赞叹，高才勇哲才能智慧都现前那么这是完全讲的是性德，一般他方世界菩萨修学要到这个境界，确实是要费很长的时间，要证得很高的层次才能达到才能达到才蒙智慧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下下品往生呢， 可以说他能够立刻就得了。心中不悔，亦无懈怠。这个悔呀，就是后悔的意思。那么换一个，就退转了。啊，心中不悔呀，信心坚定，决定没有退转，啊，没有回转。勇猛向前，啊，没后退的，亦无懈怠，啊，不懈怠，那就是一味的精进，啊，所以那个地方修行，一生呢一定圆成佛道，啊，而他们修学的态度是的。描绘的太好了，啊，外若迟缓，内多失机。我们看到那边人，他们日常生活的态度，啊，从外表上看呢，好像每个人非常悠闲自在，啊，迟缓就是悠闲自在。安闲无事，那一天没事情了，啊，实际上呢，实际上人家内心里面的精进啊，一时一刻都没放松啊，啊，他用的什么功呢？一心。称念阿弥陀佛，生生唤醒自信，他用这功夫啊。我们凡夫不知道名号功德之究竟，这不晓得。西方极乐世界人都知道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念着一句佛号，就把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妙法了，就通通都念到，通通都圆满了，这个不可思议。啊，我们今天念，怎么念？也不行，我们念这句佛号，无量寿经一样看不懂，念这句佛号，金刚经、法华经也看不懂。这是释迦牟尼佛一生说的，我们这一句佛号还是有障碍呀。啊，人家念这声佛号，为什么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佛法都通了呢？不是我们不通，是我们呢不会念。我们是口念，心没有念。口念呢，心还打妄想吗？啊，口念，心里对这个佛号还迷惑，还怀疑，那怎么行呢？啊，如果我们念的得法。那跟佛所说的啊，就有几分相应啊。怎样念叫得法呢？清净心念，真诚心念。这个真诚心就不是妄心啊，清净心念那就不是污染的心，恭敬心念就不是懈慢的心，你念呢就会有感应啊。什么感应呢？这个佛号念久了，这个经典自然通达了， 啊，不但无量寿经通达了，啊，金刚经、法华经，这个华严经，一切大小乘经典呢，都通达了。啊，你要问为什么会通达？所有一切经教都是佛清净心中流出来的，你的心清净跟佛心一样，佛心流的东西跟你自己心里流的没有两样啊，所以自然就通达了。今天就是我们的心跟佛心不一样啊，啊，他心里头流露出来的东西我们不懂啊，啊，所以就一句佛号确确实实是大宗旨法门，就是说西方世界的菩萨他们用功必然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啊，除非是不知道这个法门殊胜，知道这个法门殊胜决定选择这个法门。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啊，经典里面说得很清楚，舍利菩萨始终不离念佛啊，让我们从这句经文里面领略到原来登地的菩萨这个智慧也差不多快圆满了，他才真正明了佛号功德。所以在过去不管修学哪一个法门，到这个时候啊，都采取念佛，把自己所修的放下了，专修念佛法门啊。你问为什么呢？认清楚名号功德，这是太认清楚了啊，他才会选择。没认识清楚的时候不会选择的，所以能选择这个法门就是功德智慧不可成熟的啊。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这个三句也是极力形容西方世界那边大众日常生活的真实状况。融融虚空啊，是讲他们的心境，他们的心融是讲包容，心量大了啊，心量大了。大乘经上常说这个佛的心量是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西方世界上个个都是这样的心量啊，能够容纳虚空法界，你说这个多自在，这个多快乐。所以西方世界没有一个预言家对头，为什么？都有大心量嘛，那都不会计较嘛，啊，这说是西方世界人和，为什么那么多的人能够和睦相处？每个人都是大心量啊，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他怎么不和呢？当然和啊！这个六合敬里头第一条见和同解，就是说的这样见和 同情啊，心量多大多清净啊，一点污染都没有。摄得其中，这是讲用心啊，这个心起作用的时候，恰恰好在中道，不偏不倚啊。啊，换句话说，起心动念呢，啊，说在讲的时候，我们是不得已讲的啊，起心动念的。西方世界的人绝对不可能会起心动念，那这个摄得其中怎么个讲法呢？最好的讲法呢是感应道教啊，哪个地方众生有感，菩萨就有应啊，感应道教啊，摄得其中，中表相应，这个表是外，中是心，中表相应，内外一如啊，表里一如。那么这是显示他们能够样样都是中道第一，真正显示出万法圆融，事事无碍。儒家的教学实在讲呢，跟佛法很接近。儒家在用上讲啊，也就是儒家讲世间法，对人、对事、对物，要用什么原则？中庸。啊，儒家讲中庸，这个四书里头有中庸啊。跟佛家讲的中道非常接近，都是用中，会用中的人没有不自在啊，不偏不倚，不过不及，换一下话，恰到好处，这就自在啊，这是真正的智慧，是真实的功德啊！会用中的人，这是真智慧，真正的功德。功是功夫啊，德是你收获，你所得到的，这真是功德。自然验证啊，一丝毫不勉强，严是庄严。整就是整齐，一点都不乱啊！庄严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美好啊，真正的美好啊，这都是自然的啊。精炼端直，身心接近，无有贪爱，这是说出诸菩萨的德行。要让我们现前呢，就要效法，要学习啊，像在前面。我们要学菩萨生活的态度，身心悠闲自在，功夫 迷迷迷迷迷迷，永无间断。这就是学他们呢、外若迟缓，内都实际。我们要把心量拓开，能容忍，能容无，能容事，要能包容。所以在中国佛教，中国佛教确确实实有许多地方非常殊胜。这一进山门呢、诸位所见到的这个第一个建筑物就是天王殿。天王殿里面你第一眼看到的弥勒菩萨，弥勒菩萨的造像是造的布袋和尚像。布袋和尚出现在中国南宋临安，就是现在的杭州。南宋他跟岳飞同时代。那么他究竟是姓什么名字什么没有人知道，因为他每一天扛一个大布袋到处化缘，人家就叫他布袋和尚。布袋和尚的特征是满面笑容，人肥肥胖胖，肚皮很大。那么到以后知道他是弥勒菩萨化身，所以中国造弥勒菩萨的像都造布袋和尚。特别这个明显的表征呢，肚皮大。这个肚皮大表示什么呢？能包容，大度能容啊，是这个意思。满面笑容，欢欢喜喜，无论对待什么人都是笑面迎人，就把他的香摆在门口，就是告诉我们学佛要什么条件才能入佛门呢？像弥勒菩萨那样就可以入佛门。心量要大，要能包容，要能满面欢喜呀，能迎人，这个条件就可以入佛门。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是在其他地区的佛教里面看不到的。所以中国佛教特色非常之多。释迦家呢真正保存了释迦牟尼佛当年这个教学的本来面目。就是佛教教育。所有寺院的佛菩萨形象，如果用现在教育的名词来讲，可以说都是教具，教学的工具。让你见到这个像啊，你就会开智慧，你就晓得我要怎么个做法。不必说一句话的，你就知道了，就提醒你了，应该怎么做法。那么这个地方，这非常明显，也可以落实在生活当中，提出的纲领，我们应当要学习的。简练端直，简是检点，练是收敛。凡夫无始界以来的烦恼习气，放任惯了，我们讲随随便便，放一惯了。这个是过失，一定要收敛。收敛的标准在佛法里面就是戒律为宜，要用世间法讲的就是礼节。样样要合乎礼节。用礼节 来规范我们的身口啊行为啊，要端正啊，端庄正直，身心洁净。这个身心最重要的是心啊，心清净了，身没有不清净的啊，身清净了，心未必清净。心是主宰呀、但是身能够影响心啊，所以佛教为什么对我们一举一动啊都有许多戒律的约束？因为它影响心理啊，它是一个方法，不是目的啊，戒律是方法，帮助我们得定。那么心清净呢，身就清净了，身是真清净啊，无有贪爱。这就是把那个污染呢明显给我们说出来了。那为什么不清净？有贪爱就不清净。所有无量无边的污染都从贪爱生的，所以贪爱是三毒的根本啊！因为贪爱你才愚痴，你在事实真相搞不清楚了，因为贪爱才有嫉妒啊，因为贪爱才有嗔恚啊，通是从这生啊，所以能把贪爱断掉了，心就真的清净了，志愿安定，无增缺减。在世间